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台北股市呢，目前表现得很好啊，上涨了122.39点，指数来到17968.14点，涨幅是0.69%。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亚洲主要股市目前的表现。日经225指数呢是下跌了242.65点啊，跌幅是0.85%。香港恒生指数涨了335.06点，涨幅是1.21%。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上涨了8.21点，涨幅是0.23%。深圳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51.08点，跌幅是0.34%。好，那现在呢，对于台湾来讲啊，大家关心的两个话题呢，一个当然就是7月26号啊，我们的三级延长警戒到7月26号，是不是真的能够哇一次拼个？给他拼个降级啊，到二级。如果到二级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回到这个5月15号双北升三级之前的这种比较如常的生活了啊。看看这个看看我们的行政院呢有没有这样子的 guts 啊？因为如果说从数字上面来看的话啊，我们现在每天的感染的这个数字，确诊的这个数字呢是低的哈。本来就是加零，就是本来就不要再追求加零了啊。现在已经早就过了那个阶段了啊。但是呢，能不能够降级呢？它要配合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呢，就是疫苗施打的速度。好，那疫苗施打的速度当然跟我们疫苗到货的有关啊。以我们现在呢这么扁的这个疫苗到货速度的话呢，很难啊，你很难在这个7月26号的时候呢，就算是拼到这个蔡英文这种掏夹包哈，就是以这个人口计次，好，这样来覆盖，就算是两成多又怎样？好，那远远不及啊。现在呢，要求的希望的啊，能够达到60%啊，甚至于是因为 Delta 病毒很强嘛啊，希望能够达到80%啊，而且那还要计算说到底是单剂啊80%，还是完整2剂是几%啊？台湾距离那个非常的遥远啊。那在距离这个非常遥远的情形之下，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国民，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守规矩啊，我们的口罩呢都戴得很好，戴满啊。我现在在这个飞碟啊，我们做广播，因为我们电台有很好的这个系统啊，去清理啊，大家这个进进出出的时候呢，好像我们电台是买了很棒的滤镜，是不是啊？是这样对不对？哈、啊，空气啊，哈、啊，各种的啊，删除。而且更何况呢，我现在呢是用就是类似像这种 mini 麦啊，我不是用那个就是立的那个麦克风，然后有那个罩。就算有那个罩的话呢，都会每个这个主持人结束了之后呢，都会把那个拿下来啊，去消毒的啊。为什么不用那个？其实我比较喜欢不是这种夹的 mini 麦，我比较喜欢那个立式的那个麦，因为那个收音都比较稳定啊，它那个全向性的啊，比较好，声音的品质比较好。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做广播都要做直播啊，所以我现在正在拍这个，有个摄影机在我前面，我在上面呢。又弄了一个麦克风的话呢，整个人就遮住了。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好，最好都遮住，都遮住最好。然后我又习惯戴那种耳罩式的这个麦克风，所以就没办法，总要有一个地方让大家能够看到我在讲话，所以我就戴这个 mini 麦啊。戴 mini 麦，它的问题就算是我有这个飞沫好了啊。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啊，他们大概都有我们的音控啊，他们都有在消毒啦，都有在这个注意不要这个你传我，我传你哈，我们不太可能嘛哈，我不会去舔麦克风嘛哈，是不是这样？好，无论如何啊，我们台湾呢，能够呢，在 在这个3+11啊，诺富特的这个破口，然后双北阿公店的这样子一个破口啊，单日有几百例啊，到现在呢，昨天真的非常厉害啊，就是一降就降到呢就是两位数字，而且就新北市来讲，它虽然有两例，但是那两例呢是在居家隔离期间的时候呢，从阴转阳，所以基本上呢。它就是其实是零啊，零，它从最高的时候370几个案例，然后到零啊，新北市很了不起啊。那我们接下来要7月26号要继续拼啊，能不能够一口气降到二级？我觉得以现在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它没有做好，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就说。在这种疫苗很缺乏的情形之下，其实就要筛啊，就是要普筛广筛，而且要让筛检呢非常的便利。我们现在大概只有好像应该只有新北市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筛检系统。台北市呢虽然说已经指定了啊这个联医啊，然后大家可以去做筛检，可是它还不是那么的便利啊。就是全国来讲呢。我们把台湾当作台湾不大嘛啊，本岛当作一个热区，然后外岛啊就各自的。你外岛的话就是一样，就是你只要在去外岛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这边要守紧了哈，就是不只是三日 PCR 的这个确诊的这样子的证阴性的证明，这是最起码的一步啊。那就是把进到外岛的这个。东西守好，而且要在台湾端这边守好。我们现在呢好像都是还是到那个到外岛端啊，然后我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啊。那台湾当作一个热区的话，它所有的各县市啊，六都然后各县市它都应该有很便利的啊让民众去筛检。我们的筛检是要我们自己在家筛检快筛是要钱的。好，所以你不管是去买1500的啊，用弄鼻子的，或者是说弄验血的哈，它都是钱哈。那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每一次一出现什么什么热区的时候，我们到现在呢都还是靠这个框列。虽然说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讲啊，早就已经没有按照这个了，都是靠各个地方政府。大家来自己做决定，但是这个就是看地方，这就是看每个地方政府，因为你来做筛检，它就是一笔支出嘛啊。那你各个地方的这个县市政府呢，它要投注多少的这我自我的这个财政的支出到这个方向来做，那个跟每个县市的财政的能力有关系啊。那本来这种东西就应该是。我们是有预算的，我们是防疫，我们是有预算的，这本来就应该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要去配置配备的。那他在没有配置配备，然后都交由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的财政去负担的时候，那就做法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了啊。其实彰化县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啊。这因为跟这个彰化县的卫生局长他师承这个台大工卫詹长全教授他们这一脉啊的是有关系的啊。那所以他在这个彰化这个葡萄农发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很快的他们就把那个数字呢给防控下来了啊。然后可以把潜藏在社区的很快的时间抓出来。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条件的县市或者是任何的这个方向的话，你就变成他在一有出现一个数字的时候，他就会变得疫调很困难，而且台湾的民众呢非常的紧张啊，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啊，就是一方面大家非常的紧张，只要这边传出个案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哎，怎么办？我是不是没有筛检？就是因为大家这么的紧张啊，所以呢，我们到现在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把确诊的数字给控制下来。可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啊，不是说一直去告诉大家啊，你不要紧张啦，没有问题啦。因为我们的口罩都戴好了，所以呢，我们做了筛检之后，一般来讲都会是阴性的，不是这样子，而是你要透过很科学的方法、很确实的这个筛检来告诉大家。 你不用紧张，而你在紧张的时候呢，我就是有一个免费的哈，可以筛检的让你去筛哈。我举这个台北市，昨天因为台北市的案例里面啊，台北市昨天是有十例嘛啊，七月十四号啊，昨天公布的十例的这个个案，那今天就传出来呢，因为确诊者的这个足迹有到这个内湖的 IKEA 跟这个 Costco 哈、啊，所以呢，他们呢都清消啊消毒，那。你就会，然后就会很多人就很紧张啦。今天在很多的群组上面就有人传了，哇，这个 Costco 传出怎么样，然后 IKEA 怎样怎样怎样啊，那大家就开始紧张了。可是呢，其实你根本不用紧张啊，因为呢，你如果根本就没有在那个时间点去的话，你紧张什么？可是你不能这样告诉大家说你不用紧张，你紧张什么？而是呢，你没有去。可是你可能邻居有去，或者是说邻居的妈、邻居的妈妈、邻居的爸爸、邻居的任何人有去，然后呢，你跟他们接触，跟他们接触了，可是你不知道哈、啊，因为呢，这个根据这个是 IKEA 吧，还是 Costco， 好像是 IKEA， 他们说的呢，因为去他们台北市卫生局通知啊，确诊的案例，他是在上周。好，他是在上周末，上周末的话应该就是7月10号或者是7月11号、啊、去过这个地方。那去过这个地方呢，他们台北市到7月14号，我们现在所有的案例其实都还是要会诊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然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再去通知地方政府嘛。所以两点钟他们先开了记者会之后，台北市他们就说，哦，我们台北市有十例，新北市有两例啊，新北市这两例呢是居家隔离期间的时候呢，从阴转阳，他们可能前一天会知道了哈，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公布的案例都是前一天的案例啊，那他被通知了，可是他的足迹是在七月十号、十一号啊，那表示。他在十四号的时候变成是确诊，那中间就是有一些的潜伏期嘛。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告诉大家你不要紧张，而你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出国嘛，啊，除了很极少数的人之外，大家都没有出国啊。那所以你就应该把这个国内的确诊案例的这个的框列起来，啊。你应该是很快的时间要去公布这个确诊者的足迹，但是这个确诊者在这个从7月10号到11号，而且他的潜伏期可能更长，你不知道他潜伏期多长，他根本就忘了，不太知道他自己能够想起来的就赶快公布哈。7月10号到多少天，你曾经在哪些地点出入的人啊，你如果担心的话，你就到最近的地方哪里去做 PCR， 而这个是 PCR 加快筛，因为这个是免，那这个就是免费的啊，那所有的人就都可以去啦。那你去做了之后呢，我们现在终究我们是要降级的或者是解封的，那所有的这些的记录呢，我们有很好的健保卡的健保的这个制度，它就应该就是可以记录在你的健保卡之内啊。你是跟这些人有重叠的，然后呢，我去做了 PCR 之后呢，我就记录下来，哎，我没事。那我没事之后，你就不用担心了嘛。那可是呢，你是不是可以完全不用担心？不是啊，因为他可能有潜伏期，我们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他可能跟你有交错，可能在，虽然说今天这个卖场呢都讲说我们都有手机十连制，然后呢有清消都已经是事后，因为已经来不及了，他能够。如果能够发生，如果会发生有传染的话，它都已经传染到了。好，那清消就是让大家有点安慰了哈。那你在这段期间啊，你现在呢是没事的。那你没事了之后呢，你的同住的家人，你如果东东担心的话，你就应该是所有的人，他都应该有机会可以去那边做 PCR 啊，到一个地方去做 PCR 去做快筛啊，不用出钱。然后大家如果通通都阴性啊，那你就很放心，很放心的时候呢，同时保持一点点警觉性。台湾的民众很警觉的啊，一点点警觉性。如果有任何不舒适的这个状况的话，赶快去就医啊，赶快去再去做 PCR 的检测啊，然后再去做这些。你看，像这个台中的中山医院的排班的司机，他在中山医院排班哦。的计程车司机，他有发烧的这个症状，他都不去看哦。我想他大概是担心他去看了之后，他如果确诊，他就没有办法做生意，他就去药房买退烧药。如果说依照大陆的这个做法的话呢，他大陆的这个做法的话，哎，他是买退烧药了，你也没办法。他如果说是去就诊的话，像那个鲅鱼圈啊，就是大陆那个北方的那个鲅鱼圈。鲅鱼圈，他就是那个传播者他曾经到一个诊所去就医啊，结果呢没有验出来，那个人被拔罩了，我的天哪啊，大陆是这么严的啊，但是我们只是说要在台湾不可能做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对于那位在台中中山医院排班的计程车司机？可能会有些人会抱怨，就说你怎么搞的，你怎么发烧了你还自己去买这个退烧药，那他可能就不想，他不想说因此而被确诊了他没工作啊，然后他想的可能是我搞不好我就退烧了，好，我就退烧了，我就没事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情况，很遗憾的是等到他就医的时候他就立刻就是重症了啊。那他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是在那一段期间之内可能被他载过的这个乘客，你现在就不知道说他发散的范围有多大。那我觉得一样哈，就是不需要慌，不需要忙啊。台中在这次的表现也是非常好的，那就是这个计程车司机他从他的那段期间，你可能完全不记得哈，你是不是有搭过他的车。但是我们现在搭计程车不是都也是要有手机实联制吗？那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实联制的那个讯息该派上用场的地方啊，就是怎么可能有像唐凤所说的说啊，因为资料太大了，中央行指挥就是资料太大了根本用不到，因为增效哎，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啊。我们只要这个手机比对这个讯息，你都可以发细胞简讯了，更何况是实联制，你就是比对那个范围的确是很大，你就我们以前在钻石公主号在那个什么通通发过这个细胞简讯啊，不是吗？所以呢你就发了细胞的简讯，所有在那段期间之内你只要比对了那个的话，那你不放心就赶快到最近的地点去做快筛或是 PCR， 他这样子才能够在我们这样子才能够在疫苗缺乏的情形之下真的走到这个微解封，否则的话每一个县市长每一个县市长都担心他自己成为破口，他怎么对民众交代，他怎么对其他的会被影响的人交代呢？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非常的怠惰不去处理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只叫各县市地方政府自行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永远都没有办法走到一个好好的微解封的一个状态。好，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再继续跟大家聊新闻。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台北股市呢目前呢是上涨了 151.99 点，指数来到了 17,997.74 点，涨幅是0.85%。我来看一下，哎呦，香港恒生指数真的是还不错呢。它香港的指数就是受到大陆的股市的影响，而且对于这个大陆现在在这个整顿他们这些大的不管是腾讯啦或什么这些的联动都是有关联的。好，我们再来讲一下台湾的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于疫苗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政府呢实在是呢脸皮够厚了而且呢很恶劣他们在面对这个民众呢想打疫苗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态度非常的傲慢第一个，昨天呢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上去填吗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像我们 这个有会非常年轻的啊，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你们在这个十八，当他开放这个十八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去登记的时候，你去登记了吗？有一千多万人哎，对，大家去登记了吗？然后有没有一种增效哎，这种被耍了的感觉？有没有？这很糟糕哎，就是你看昨天好，第三轮。有664,714人去登记，有390万人呢单选莫德纳。好，然后呢，我们的指挥中心呢就说：“哎呀，就算呢我们八月呢再来一批莫德纳，但是呢数量有限，非莫德纳不打的人有的等。”你听到这种是不是很想给他啪啪啪啪啪，就很想把？做一点，就是很气你哦，就是很气，什么玩意儿啊啊！你你就应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好，我根本就是买的不够嘛，我买的莫德纳呢就是505万，好，那现在呢，美国送给我们250万，加起来。也没多少，也没多少嘛，就700多万嘛。那前面打打打打打打，前面第一那一波已经打了，哎，大家看一看哈，这个呢，打这个莫德纳的人呢，就是超过打 AZ 的人哈。那现在呢，来的呢，我们最多的最大的哈，一个就是 AZ， 接下来哈就是 AZ， 另外一个呢就是呢要到九月啊。希望它快一点啊！九月十月来的 BNT， 那 BNT 呢，就是郭董的加台积电的啊，1000万剂，慈济的，哎，慈济，这个我真的觉得这个证言上人呢是好难，真的是佛心来着啊，哎，很慈济真的了不起啊，很忍耐啊，都没有这个口出这个以金刚都没有这个露出这个金刚像哈，然后来怒斥我们这个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这个政府啊。慈济那个就是签了嘛，当这个当台积电跟郭台铭他们这两个终于完成了之后，就说哦，我们比照这两个的这模式，赶快来弄，赶快来弄，赶快来弄啊。所以这个1000万九月底来，慈济的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哈，但是总加起来就是最多的啊1500万的 BNT， 然后最多，然后再来就是 AZ 嘛。那莫德纳就是真的很少啊，就莫德纳真的很少啊。那你就是这么傲慢，就告诉大家说哦，如果说我们数量有限哦，就算八月再来一批非莫德纳不打的人有的等，这很不负责任。非常的不负责任，而且呢，你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你高高在上的啊，人民有没有选择疫苗的权利？人民当然有选择疫苗的权利啊。我们是出了预算的，是我们的纳税人的钱，我们是框列了很大的一笔钱让你去买疫苗，你买的那么少，然后呢，现在呢，有人捐，他捐很多钱，49,49，然后再加上我想那个那慈济买的那个钱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就差不多这个三个加起来150亿，哎，这是捐款呢，这是大家捐钱给你的，你自己买的这么少，你自己买的这么少，然后呢，现在呢，人民显示出来这么强大的意愿，我是要买这个莫德纳的时候，你不能够加购吗？你可以加购啊。美国不是对我们很好吗？美国不是已经赠送了我们250万剂吗？这个是他在他们的这个采购的范围里面，他就等于是拨给我们了啊，就拨给我们赠送给我们了。日本的 AZ 也是这样，那你可以加购啊，我们现在可以加购啊。那我们现在是说要加购的是明年跟后年的各1500万剂的莫德纳，真的也还是太少。好。你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就什么事情都不做哈，他你现在跟他讲说你去加购他也不会加购的，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非莫德纳不可的人啊，他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听到江守山医生是不是？江守山医生讲说啊，女生呢最好选择莫德纳，男生选择 AZ， 这个都不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疫苗专家小组的建议哦，这都是个别医生的建议啊、哦，个别的医生，江医师他也不是这个妇科的专科，他也不是乳癌的专科，他也不是各种各样的专科，那他得来的这些的讯息也是看国外啊，也是看国外的这些的资料，也是看国外的这些文献，所以每一个医生的意见都会不一样啊。有一些的医生就会建议说女性你有荷尔蒙方面的啊，就是女性比年轻的这个女性停经前的这个女性啊，她有然后你可能是吃避孕药啦，和各种各样的，或是你有乳癌啦，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的话，他就会建议你说你打莫德纳啊。可是也是有一些医生觉得说没有这么严重啊，他觉得你只要停相关的药啊，停多久的这个时间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打 AZ。但是这些都不应该是个别的医生，或者是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这段时间是非常焦虑的啊，因为呢他们各种不同的年龄层啊，特别是年轻女性，他们是在最旺盛的时候，那你现在开放他18岁以上可以打的时候，我如果可以有选择，我当然会选择打莫德纳嘛啊，因为呢 AZ 你到现在他出现的这个血栓的案例啊等等，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没有适宜嘛哈，依然没有让台湾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众感到放心，因为我们都是看国外的这个例子。虽然说之前的时候韩国因为他打了比较多的这个 AZ， 他有一个这个报告，可是他会牵涉到很多不管是容不容易引起血栓，然后呢跟体重各方面它都会有很细的关联，重点是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国外施打的例子，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由我们的专家小组做出专业的指引。比如说我们最早施打 AZ 的就是医护人员啊，就是医护人员啊，然后医护人员里面从很年轻的女性到停经后的这个女性，应该她有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吧，好，然后那个时候是不是只有针对说比如说怀孕啦或怎么样，他们可能没有施打，然后之前的时候像核心啊，核心小核心他们不是爆出特权疫苗吗，那他们施打的应该也是 AZ 吧，那个时候没有莫德纳嘛，他们应该打的也是 AZ 啊，那他们在可以在核心小核心施打的也是女性啊或什么比较多吧，那他如果说是对于怀孕妇女，我知道有很多怀孕妇女他们是就是建议就是打这个莫德纳，他们有最多的这个数据，所以指挥中心有最多的这些的数据，你应该从这些，那我们没有听到说护理人员啊，就是医护人员啊，女性的医护人员，不管是医生或是护，不管是医生或是护理师，或者是说核心小核心，他们在打还有小好心肝，他们在打的时候好像没有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嘛，血栓的问题嘛，或是你大家的疑虑这个问题，那他们的资料是我们国人施打的，在我们国人施打的，当然最具有参考价值啊。所以为什么张尚纯医师？以及这个疫苗的这个小组，他们不拿这些的资料来作为未来能不能够混打的依据呢？然后对于年轻的女性，她是不是能够就做出指引呢？哦，那才能够，这才叫做是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疫苗接种的专家小组对国人在施打疫苗上面的专业指引。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比如说像欧洲，像欧盟，因为呢，他们最早拿到的也是 AZ， 好，就是英国产的嘛，就是 AZ， 好，还有很多厂都在产嘛，啊，都在制造嘛。 那他们打 AZ 出现了问题之后，他就停了，有些国家就停了，就不再打了。然后是其他的这个疫苗上来之后，他们再开始打。那以德国的例子来说，他们一开始停了，停了之后呢，他们就做出这个，就是他们的小组就做出建议啊。一开始的时候是说60岁以上打，后来呢是40岁以上可以打，那后来呢他的年龄又在下修，他是有凭有据的来告诉大家，那我们的民众呢就依照这个小组的，我们国家的小组的做出来的建议来施打，而不是说哦你这样子莫德纳数量有限哦，你要等哦。我都不知道说我们这些这个张尚权医师他们每次都在讲说我们等到这个做出决定之后呢会大家指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你现在如果说很清楚的，大家现在在跟时间赛跑嘛，既然能够显示出来说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大的意愿都愿意去施打疫苗的话，你早点做出来指引嘛，像年轻的男性，好，年轻的男性很多人他们今年很快比如八月九月他要出国去读书了，他要去出国去做事了，他要干嘛干嘛干嘛的时候像你不管是像我的这个外甥他要到英国去英国呢昨天有一个好消息是说台湾去英国的他就不用再隔离了，他不用再隔离啦可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英国现在呢 Delta 病毒很猖獗啊很猖獗，那你如果说你去了之后比如说你他是要去念书的，学校当然是可以安排你去施打啦但是我们知道施打了之后他要14天怎么才能够产生保护力嘛。如果他们这些年轻的男生他们可以在出国之前的时候能够在国内打到第一剂，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都一样。那年轻的女生，你如果说我们现在呢专家做出了很清楚的指引，她其实是可以打的，但是呢你要预防什么样的副作用，然后碰到些什么情况的时候你要尽快的能够就医等等，那这样子的话愿意去施打的年轻的男性女性，你就可以让他们去施打，然后你第二剂大家可以那就可以放心，你第二剂你就可以去搞不好可以打到 BNT 啊你就可以打 BNT， 他要算好因为呢 BNT 呢有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看到这个慈济当初之所以买这个 BNT， 它有很大的理由是因为 BNT 呢到目前为止是在最多的国家施打的，它是施打就是12岁到17岁的少年和青少年，那大家要开学所以它这个部分呢 BNT 要给这部分的人来施打那18岁以上的人他们能不能等，他们等不得到等不到，还有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说比较多的这个文献呢各国施打的案例是告诉我们说您第一剂打这个腺病毒的 AZ， 然后你第二剂呢打 mRNA 而且呢是 AZ 配辉瑞或者是 AZ 好像比较少 AZ 配莫德纳的案例AZ 配莫德纳或者是 AZ 配 mRNA 啦比较没有那种就是说两种不同的 mRNA 混打你如果第一剂可以打 AZ， 你第二剂可以打得到 mRNA 的疫苗，不管是 莫德纳或者是BNT， 那是不是就可以增加大家施打 AZ 的意愿或者是敢打 AZ 的信心那如果我昨天在烧伤暂停室的时候有问那个陈秀熙教授嘛他说现在没有看到就是两种不同的 mRNA，比如说我第一剂打莫德纳，第二剂打BNT， 没有这样，比较没有这样。所以说比如说你完整的你就是莫德纳就打莫德纳两剂， BNT 就打 BNT， 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呢都不是个别的专家个别的什么大家去看文献找资料，都要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的疫苗专家小组，你早一点做出决定吧。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也谢谢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啊，在这个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有这个网友呢提供这个讯息啊，方 fan 他说加拿大呢55岁以下不允许打 AZ 啊，然后呢大陆呢现在呢已经呢打了14亿多了，还没到15亿是吧？对，大陆打得很好，大陆不是在14，您讲的是一剂是吗？是不是这样啊？圣母轩，你说这个圣母国，你说什么？大陆打了14亿多，没到15亿。大陆14亿人口，你讲的是第一剂吗？还是像台湾一样是用剂次来算啊？我知道大陆打得很快啊，哈，而且我之前也讲过，就是这个七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百年的时候，现场在那个广场那个7万多人啊，大家都没戴口罩啊。是因为不只是因为他们大家都打了疫苗，再加这个 PCR 就很猛啊。有那个听众朋友啊，在我的飞碟午餐的那边留言说我在这个战情室里面呢乱讲啊，说大陆呢没有给3岁以上的人打科兴，这是你们国家自己公布的，怎么是我乱讲呢？这是你们国家自己公布的啊。而且现在不只是科兴了，连国药都可以打了啊、嗯！而且呢，我有讲啊，大陆不是随便乱让3岁以上的人去打科兴，他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小规模的这个测试了啊，是大陆自己公布的啊。好、啊，好，这个是大家提供的讯息，没错。这个 T 先生说，香港打疫苗还可以这个抽奖抽房子，是的。啊，没错啊，就是说台湾多好啊，台湾的这个政府真的应该要很感恩啊，我们不需要任何的鼓励的措施，就有这么多人啊来去登记了。然后呢然后有网友问到说，哎，奇怪，这个上面不是有登记时间地点吗？什么的，为什么还要去排队？对呀，因为我们台湾的这就是意愿调查啊，他就是给你一个很虚假的啊，我可以去填了，我有没有意愿啊？而且我还可以挑，根本不能挑，根本没得挑。他就告诉你说，哦，你要打莫德纳，你就有的等。它上面是有两格啦，有一个 AZ， 有个莫德纳，它是个意愿调查。我们疫苗根本还没到，我们呢，这个今天呢会来3批的疫苗，日本送台湾的 AZ 第3批啊，会到达。啊，然后呢我们自己买的 AZ 啊56万会从曼谷来，然后呢莫德纳呢是卢森堡吧哈，35万剂会来。到目前为止呢日本呢3批呢合计起来啊，他今天来的是97万剂是吧 AZ， 然后呢这个陈时中呢他就要去接机啊，因为这个日本的这个是2:40到，所以记者会呢提前啊下午1:30举行。我是劝陈时中啦，真的不用再开记者会了啦，他自己不用出来开了啦，他每天那边开那个记者会什么问题也不能回答啊，然后呢都是要交由这个地方，何必呢？他从去年到现在他天天开记者会，这个瘾还过不够吗？够了够了够了够了，你呢不要再开这个，不用再开记者会了，你们多一点时间去让扩充你们的专家小组的成员，把一些跟你们意见不同的人纳进来，好好的听听专家的这个意见吧，好好的去做好未来的啊，不管是7月26号3级到了之后，我们到底能不能够降级，或者是说这个那个时候的微解封是要怎么样去解封？我们现在这个微解封就是假的嘛，哈，你这个都不敢内用啊，都不敢餐厅不敢内用，不敢这些东西，这个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呢？而且标准都不一致，这是一团乱，好，这是乱七八糟啊，好好的去做你该做的事吧，啊，然后呢，现在呢这边讲说，哎，这是。我们现在要落实这个筛检啊，然后我看到最好笑的是那个大陆啊，我说台湾很好笑啊，大陆呢过去在这段时间就抓到台湾输出的案例， 台湾呢，从5月1号呢到7月10号，我们从台湾出境到大陆后，确诊的个案呢有76人。好，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呢庄仁祥说：“哎呀，我们都有去追啊，后来发现呢有49个人都是我们确诊的个案。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呢，他们出院以后呢才到大陆去的。好，这些个案呢被验出阳性。”是因为当时就出现在实阴实阳阶段，废话，我们都知道啊啊！然后那他们都是拿了3日的这个阴性证明才登机的啊。然后我觉得好笑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他说呢，针对呢这个当中呢，没有你看哈，76个人嘛，那49个人呢都是属于出院之后实阴实阳的阶段，那减下来呢不就是有27个人吗？那27个人是发生什么事呢？是发生什么事呢？那27个人是发生什么事？他为什么拿了3日的阴性证明去了之后到大陆呢去又被验出来呢？是怎样？然后他说这个我们指挥中心呢针对这些当中未曾确诊个案，就这27个吧，好，都有进行在台接触者疫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的接触者被验出阳性，所以可能是因为呢有一些个案曾经在境外感染，感染后呢入境台湾再出境。是怎样？是怎样？就说这27个人哈，什么意思啊？27个人过去呢是有啊，好好好，这个27个人呢过去曾经在境外有感染过，然后呢因为我们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始终不愿意做我们的入境普筛，他是到哪一天他才确定了入境普筛不是吗？才是入在大家一再一再一再的要求之下，他终于做了入境的普筛之后，我们才做了入境普筛。所以他这些人就是我们在没有做入境普筛的时候漏网之鱼啊，责任在谁？在你呀、啊，还是在你呀、啊？然后你怎么可以这么的不负责任的说他在境外感染之后就进来？那你要找出来啊，那他的感染期是到底多长啊？他搞不好在境外，他境外已经有10天不止，搞不好有2个月、3个月、4个月，待了半年，然后呢很这么的巧合，他就在入境前的时候呢就被感染到。哎，秘鲁祖孙就是这样子。哎、欸，他们在那边登机的时候，他们家人是有去送机的耶，家人有送机，家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感染呢、欸，都没有感染哦，都没有症状哦。然后呢，我们到现在都还是说，哎、欸，他应该是在秘鲁什么的染到了。好，你怎么知道？那他们家人都没事啊。那他们是在秘鲁的哪里被染到呢？是机场吗？搞不好是，我不应该这样讲哈，这样讲好像会引起恐慌。搞不好是那个，但是我还是讲了，但搞不好是那个，搞不好是飞机啊，搞不好是飞行员啊，搞不好是空服员或者什么，因为空服员他们都没事了哈。但我的意思说，我们这种讲法是很不负责任的啦。就是呢，那是因为你之前的时候，假设他在境外感染，那你因为他入境你没有筛啊，入境没有筛你就不知道，所以他入境没有筛，然后呢到了然后再出境，然后到大陆去的时候被大陆筛出来了。那可是呢他的接触者啊，他的接触者他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接触者被查出阳性，那搞不到我们就是很厉害，我们口罩戴得好啊，没有亲密接触，没有人与人的连接，没有，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他是干嘛，就是没发生啊。那我觉得大陆呢是很善良了 这个一名呢不愿具名的大陆感染科专家表示，据他研判，大陆方面还不至于怀疑台湾检测的准确度。我们以前都怀疑人家的准确度，哈哈，一直到自己的破口了之后呢，才说，才终于承认我们是真的有被感染病毒了，阿法啦 Delta 哈，才真的承认呢我们是一个病毒输出国。只是大陆在边境管控更加严格啊，不像呢不以台湾出具的检验报告做唯一的合格标准。是的啊，就是因为这样，就因为他们要筛好几次啊， 我们昨天听这个郁慕明主席啊，郁老他在讲的时候，就是大陆的做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标准的啊。那大陆也疫苗的普遍施打也是到今年才开始的啊，不是吗？是不是去年就打了吗？去年就开始打了吗？科兴国药出来的蛮早，他就开始打，慢慢把这个拉上来嘛啊。我的意思就是，台湾在这种疫苗很缺乏的情形之下，我们今天要来拼啊解封啊降级，就是筛检要非常的严格啊。我们这个所有入境的人啊，入境的他现在都说坐防疫计程车其实是不对的。他就是应该，他如果说要坐防疫计程车，他就要盯到点，好、啊、盯到点。台湾就是真的没有那么的大嘛，啊、你要盯到点啊，这个他只能够一路、啊、比如说我今天在桃园机场下飞机了，我是要到台中，我是要到 whatever 去哪里哈。啊桃园去台北或干嘛，你就是要到指定的地方啊，隔离的旅馆，或者是这七个，我们还是那七个国家嘛，到检疫所去弄。我想检疫所可能是集中了哈，但是你就是要一步一步做得很确实。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在居检期间的时候的PCR 的次数呢也是非常的也是不够啊，比如说大陆可能是七天一次啊，那香港呢它也是这样啊，要澳门也是这样啊，那台湾呢可能就不够，那所以说才会是发生到入境大陆的时候就被筛检出来嘛。那台湾加油啦啊，大家呢在这段期间呢真的是啊要做好自我的防护，不管你现在在哪里都祝你平安。飞碟午餐明天再聊，拜拜。